后面讲话的孩子以后一定会做传道人，因为他也要发声音。感谢主啊！好，弟兄姊妹平安啊！哇，今天这个，我走到好多教会啊，我发现这个 AVA 教会的聚会的时局是最猛的啊，这个拐了一个弯的，而且站这里也不动啊。这个中国人相聚在一起啊，吃屎绝对不要啊，绝对不要，因为相聚在一起一吃啊，大家就温暖了啊，就是热闹起来了。所以当初啊，就是有人就说，中国人要去找中国人呢，就要找餐馆，哪里有餐馆哪里有中国人。在19、18世纪的时候，英国人很自豪，他说我们英国的国旗，太阳照到地方都有英国的国旗。其实这句话现在轮到中国人说了啊。太阳照到地方都有中餐馆，现在中餐馆占领了全世界啊！中国人先善于肠胃，再考虑的头脑啊，先吃好再说，哈哈哈，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每一个民族都有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但是呢，长期以来啊，最近呢，我在一个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假如我们永远把民以食为天作为我们生存的一个 philosophy 啊，一个直觉思想的话。中国人要超越要提升是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好不迟，前天我们晚上就开始讲，现在国内的好像社会风气啊、道德水平啊等等，好像令人很失望啊。其实我是仔细观察了很多现象，我们现在我发现呢，不仅仅是我们已经披露的那些新闻媒体上的一些道德事实，其实好多心态也很怪怪的。比如你开车啊，比如他在打电话，现在手机也普遍了嘛啊，拿了个手机在发看短消息，他在发短消息，车子就开得很慢，那马上车子又堵，他也开得慢，他后面就会喇叭就叫了啊，一叫以后呢，哎，他提醒过来了，经过来应该感觉到，哎呦，不好意思，我就有点丢脸啊，不好意思，赶快打个招呼就走了啊。他不是的，哎，喊什么喊啊，我是憋不住啊，哎，这个心态很奇怪啊。其实我们从美国回去就看不太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不太懂，哎，他为什么会这样，会抗拒的心理啊？还有排队啊，排队的时候，哎，如果有老外在那里，那就不插队了，没有老外绝对插队。这个队伍呢，不是线性的，是体型的啊，是呈这个方体的。但是你还不是说他说他的话，我就没插队，其实他就是在插队啊，就是插队。所以国内很多人表现出一种文化心态，他是蛮奇怪的。所以好多时候他们说，哎呀，现在中国人最麻烦的就是贪污啊，当官的就贪污。后来我说啊，我经过调查以后，我认为。其实你怪那些贪官呢、啊，也确实有点冤枉他啊，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是追求特权的文化，我们人人都想做贪官，所以中国人不是反贪官，是恨贪官。为什么恨呢？他有贪，我没贪啊，或者说都被他贪完了，我算老几啊，我就没得贪，所以严格的说都是恨贪官。每个人做了官以后，他的社会价值的体现就是有特权。你别看其他的，我就举几个简单例子。你像这个电视上买票，买票现在很便宜嘛，是吧？以前就1毛钱，现在涨价到1块钱或者2块钱，是吧？哎，像这个现在上海的地铁啊，它还有一个棒啊，你要放进去以后它转一下进去。像这个北京啊，这还是票的，有些站是吧？还是票的，现在没有售票了啊。已经撕票的时候啊，哎，碰到熟人，哎，这是我认识的，所以换就进去了。哇，那是得意的劲啊！人家都要付2块钱，我就憋不闲了。但是
，The scan has completed. Warning.
那是电脑中毒的表现啊！那是电脑中毒的表现。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有没有专家帮一下忙？啊，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追求特权，我觉得追求特权就是很小的利益，他觉得他能够享受，人家不能享受啊，他就觉得很荣耀，他是一个地位，他是被尊重，所以被尊重就是他可以拿到别人拿不到的，他可以享受别人享受不到的，他可以花很少的代价、很少的钱买到很贵的东西。总的来说，他能够与人不平等，他就感到被尊重。啊，中国的这个待遇不同了啊，待遇不同了，这个很重要，是吧？其实你仔细一想的话呢，就发现所有这些观点呢， 都有这个文化的出身啊。即便有很好的人，他想不贪也是很难的啊，很难的。我就看过一个云南某一个直辖啊，不是直辖市啊，这是地级市的一个市委书记，他被双规以后，他写了一份检查，我有一次看到这份检查，我看了也是很感动，很感动啊。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啊，他在发誓坚决不贪啊，他说我这一生我就坚决做官就不贪，我去打破这个常规啊。他说我们都是苦出身，都是穷苦人出身啊，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看过整个社会就这个现象，我坚决不贪。他真的是没贪，一路做到县委书记啊。因为他的清廉，所以他做了县委书记，也因为他的清廉，他再也很难升上去了。最后到了大概快要退休的时候，有五十几岁，国内他们在官场上叫五九危机，听说过五九危机吗？五九就是他要退了，你还有一年的权利，该抓紧了啊，就该抓紧了。所以五九危机呢，就是现在他这个中纪委啊，就专门对了58岁以后的那些官员呢，就是基本上都立案调查了啊，都立案调查，他叫五九危机啊。结果呢，他被到了50岁，他做了地委书记了。到地委书记的时候，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又讲了台湾台商啊，台商啊，台商呢，就是有一次在云南包一个这个工程啊，这个高速公路工程，这个工程是最有油水的啊，工程啊最有油水，他就是这个那天晚上就请他吃饭，一番话把他全部崩溃了啊，他就让语重心长说，他说你看你一生清廉到如今，地方上我说知道了。可被这样多说的是一个情况，但是你还有两年退下来，你算什么？你亲事很欠，没得官了。没得官的亲事是清水，清水就是没有油水啊。当你退下来，什么油水都没有，你也没有存款，就靠你自己退休工资。现在你有车，有警卫啊，还有司机啊，到时候全都没了。当你回到家里的时候啊，孩子也被从你身上得享受。太太的姑姑婆婆以你的分身这一大八子啊，全都没有手里说得到任何好处，人家就会怎么看你啊？人家会看你笑啊。你这个时候呢，你没有清廉的感觉，你就是奢感。现在你清廉呢是一种清廉感，清廉感是受人尊重的，那个奢感是受人鄙视的。当你受人鄙视，又拿不出几个子儿，跑到外面去哀求人家，这个时候你想想你一生为官有什么意思啊。说句实在话，他说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孙子你的太太，我想都会对你是啊冷眼相看。一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你多少还是有一点，比如你靠我把这工程结果，我可以鬼不知人不知多少你有1000万啊，说这么你想说了啊，没人知道两年以后就退了。他说你好好想想，我不勉强你啊，但是我这个钱我不给张三也给你吃了一样，你不会拿也没关系，我不给别人的啊。我们搞工程的呢，总是有20%多少拿出来啊，做这个润滑油的，他们叫润滑油啊，他的机器呢叫社会的润滑油啊，就是润滑油。哇，那个晚上躺在睡觉，这一番话把他10几年20几年的官场啊，努力建立起来的整个的一个思想保养给崩溃了啊，崩溃了。哇，他说他想了一个晚上，怎么办呢？啊，马上就退下来了，真的是这个样子。他说看上很多官员呢、啊，确实退下来是啊，就是人不怕上，就怕下马啊，上马容易下马难啊，下来的话就是扶都没有扶一下，很惨的 啊。结果第二天他就打了这样子啊，他说我们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啊，那个上晨报上当然明白了啊，就拿了一张很大的纸条。啊，他说你不用说，我已经给你银行户口都开好了啊，现在用你的名字啊，现在放在我这里，等你一退下来，我马上就给你啊，马上就给你。这个商人是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他工程师拿到了，又把它卡在手上啊，结果呢，然后出了事情呢，又把它给扯出来。他钱都没拿到，1000万就给他留下，然后被双轨。啊，所以当时中纪委就问他，他说像你这样的人到最后为什么舍不得晚集呢？他就把这个故事给说了啊，这故事是我看了一段非常感慨啊，所以我绝对相信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都是罪的，上帝这句话一点都不是错。所以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那真是个谎言。
啊，人不做就心不善，心不善不是说他坏，不善和坏是两回事，就是他每个人心里都会犯罪留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什么造成的呢？就是没有榜样，没有规范，没有对照，没有向导性。这个空间呢，在适当的时候，它就会显露出来。有些人虽然这个人他一生清廉，可是你要知道一个奥秘，他一生清廉本身啊，本身从我们基督教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罪。你看这个很奇怪啊，他的清廉也是罪吗？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要荣耀他的名，我是一个清官，我要用我的努力塑造我的形象啊，要彰显我的本事啊。其实最后他舍不住吗？是舍不住，那能舍不住的。所以由此我就想到，像好多好多的事情，西方人都认为天下都是人，人中之心，心中是人，都是一样的啊，黑的白的黄的都是一样，人们都是一样的人，他心里所想的，他生理上所拒绝的都是一样的啊。在适当的环境下，人人都可能犯同样的罪，大家都不要嘲笑。你说我们在这里嘲笑陈水扁啊，嘲笑陈佳颖，这些嘲笑胡锡来，你通通不要嘲笑，你恨的时候做不到啊，真的是这样，恨的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能做到的话，你就是人上人，你明白我意思吧？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你是人上人才能做到他这样的坏事，不是人做得到的。而且我们中国人的价值呢，就是希望在这些方面啊，要出人头地。那这个能力，你看这个杨振宁现在还活着啊，杨振宁你看他这个拿诺贝尔奖，是不是都没什么？毛主席接见我两次，哎呀，他就觉得比拿诺贝尔奖还要了不得。胡适怎么样？胡适不错吧？我在跟别人就是翻译胡适当时写的论文，胡适也是一样的啊，他见到皇上了。皇上叫我先生，我称他为皇上。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啊，就是对权力的绝对崇拜啊，权力变成带着无限的荣耀，权力变成带着殊胜的特权和特别的利益，这些特权和特利恰恰在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当中，它是被荣耀的，它是光宗耀祖的表现，它是这个象征，它是荣耀和受尊重的象征，你就很惨了，它不会受到鄙视的。假如换一个环境，在美国大家都知道你是贪污来的钱，你这个日子很难受的，大家会鄙视你，媒体会跟你曝光不算，你家门口还会有人游行的啊，你真的是很难过日子的，因为这个社会绝对不认同你这个人。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认同。那我们认同了。前不久，在山西的大同还发生一件事，一个副市长竟被他的大舅杀死了。为什么杀死？大舅提出好多次要求，换一个工作他都没答应。你这个官当了有什么用啊？连我这个工作你都不肯换一下，赶紧把你干了，把他杀了，你脾气不下。我们生存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假如这个文化的环境不改变的话，你社会很难改变。所以以前呢，我也不懂，名不清，天不变，道也不变。以前我们认为天不听话，天不变，道也不变。现在我懂了，这个天是什么天？天就是我们的文化。只要文化价值不变，我们所谓的潜规则，所谓的道道，方方条条，做事情的方式，方方式式，全部不会改变啊，不会改变。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改变我们价值。啊，这个叫解释，就是改变我们的价值。我们说他洋教是不公平的啊，他是不过没先到我们中国而已啊，没有到先到中国的东西多着呢啊。已经听说过电脑叫洋电脑吗？没有说过吧啊，都是洋的货啊。但是呢，它是慢慢在全世界蔓延啊，一个信仰，一个真理，一个价值，它是为中国各个方面去传递的啊，有快有慢，今天也传到中国。所以中国也正好发生信仰危机，所以我在国内的这一篇上呢，我是跟谁讲？我是跟大老板讲的啊，那些都是亿万富翁的大老板，当一个 fellowship， 我就跟他们讲信仰啊。他们说我们有钱了为什么要信仰啊？我说你们有钱了为什么来听我讲啊？为什么不去唱卡拉 OK 去啊？现在国内不是很流行卡拉 OK 吗？
啊，我相信你们可能也都上过，你走进去也跟上树一样的啊，就是男性要到这里啊，啊，大家还很 enjoy 是不是？但是呢，就是无奈，这是一种无奈。那么信仰这个问题呢，啊，我是上帝的这种重生的人，我们最近在国内啊，有一个共识，就是确实我们中华民族没有信仰啊。当然有些人说信仰宗教，大家怎么说呢？就是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啊，我们也有啊等等。这个学上面的我们不去讨论，但事实是我们确实没有信仰啊，确实没有信仰。没有信仰有很多原因造成的啊，我们来分析。就是人可以没有信仰吗？那些老板说我有钱，我要信仰干什么啊？我信什么？我就是信人民币啊，我就信美金，我就信的钱。有些人是鬼推磨啊，啊，有钱什么事都能办成了。但是有一点他们自己也搞不懂，以前没钱的时候还有一种幸福感，好像蛮营销的啊。但有了钱呢，常常也感觉到没有幸福感，这个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啊？所以他带着这个愿望来听了。现在在国内可能是美国不在里面有啊，国内很多包括清华包括上海交大，它都有叫高级经理班，就高级的一个非正式的班，钱很贵啊，都是要20万30万去听个课，拿一个 certificate 也没有文凭的，都是啊正在那里去聊啊。有一次就请我去讲，专门讲宗教啊，所以我跟他们讲，一个人什么都不信的真的是没有信仰吗？其实不可能的啊，一个人绝对没有信仰的人是不活的啊，他没有信仰，只不过是好像说没有宗教信仰，他很有科学信仰，他有人文信仰啊，而且他相信法治，相信民主，相信自由，相信平等啊，相信人文等等，总是要有信的。实在不行，他说我信唯物主义，这个唯物主义是个哲学。现在我们好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很唯物啊，其实不是唯物，是拜物啊。你说唯物主义啊，是对马克思的颠覆啊，马克思倒不是这样的啊，马克思一生很唯物，但是没钱。啊，他马上是很穷的，所以我上次跟他讲，我说我们专门研究资本论的人呢，往往是没资本的啊，从来不做资本论的人，资本很多啊，资本很多。像那个温州人啊，温州人只要会数钱就能赚钱，是吧？就是很厉害的哈。所以马克思呢是资本论呢，他是提倡的历史民主的哲学，他不是拜物教。但在资本论从第一篇开始一直到第三篇，他不断地在批判一种观念，那就叫拜物教。就是把物质作为上帝来崇拜，今天我们的国内啊，现在把物质当作上帝来崇拜，这种在人类的信仰生活当中是最最低级的啊，最低级的。为了这个原因，马克思一生当中最忌讳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哲学说成是唯物主义。所以你如果真正去读马克思书的话，你就发现从第一遍开始一直到四十五遍到四十八遍啊，从来没有做过我的哲学是唯物主义。他在第三遍这一意识形态当中，他说我的哲学是新哲学，他不愿意把它做成唯物主义。因为在当时的欧洲最看不起的一种人就是拜物的啊，就是把物质作为自己崇拜对象是最看不起啊，他不愿意这么做啊，不愿意这么做。所以刚才讲了几种信仰都没有，假如什么都没有，我们叫做灵性人，他什么都不信，连自动车都不信，什么都不信，灵性人啊。假如他什么都不信的人，一个人是没法活下去啊，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因为生命每一天的运作的时候，他都带着对没有到来的时间的一种期盼。比如今年啊，2012年啊，我们还活着啊，5月份我在什么地方，明天就是5月6号啊。5月6号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么我很有信心去过，那么每一天这么过去，每一天这么过去，我是带着对未来即将到来这个时间的一种期盼才推动我去过什么每一天的日子，是不是？这种期盼本身就是对时间的一种信念，对历史的一种信念，对自己生命延伸的一种信念。所以我当时啊，你看我们这个银行里钱在多，我们花掉一块就怎么样，少花一块，是不是？我们花掉100就少一块啊，包括越花越多了，我们越花越少了。但是我们有一个感觉很奇怪，我们有没有说，哎呦，过一天少一天嘛？哎呀，今天就过去了，又好像生命又少了一天了啊，4掉6的又少了一天了，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感觉的。但是我们心里从理性角度来讲，我们都明白，日子过一天就少一天嘛。啊，假设你是200岁的话，你也是少一天的嘛。但是我们却不会有这个感觉， 啊，如果你常常有这个感觉，荣耀在你，荣耀在你的心里的话，那个日子就过得很难受了，是不是？这个日子过一天少一天了，这个日子就很难受了，是吧？像那个相公说像这样的，哎呀，说过年的啊拜年的时候，哎呀，恭喜恭喜呀，哎呀，这个叔叔这么大岁数了，见一次少一次了，哇，这个过年的时候听个话，这个受不了，是吧？但是事实不事实，当然是事实嘛，是吧？但是不会这么说，哎，为什么呢？原因就是我们每个人虽然生命有限，但是我们心灵当中做一个无限的感受啊，我们对时间呢，我们会有无限的感受啊，我们会感觉到这个无限，所以生命虽然是有限的，但是感觉是无限的，在这种无限的期盼去过每天日子，那就感觉就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呢，所以没有，虽然没有信仰，他就会自杀。现在国内大学生自杀的人数啊，每年都超过200人，跳楼的、跳网的很多啊，啊很多。你看中山大学，去年就有7个跳楼自杀啊。前年我在那里的时候，正好是清明节刚刚过啊，一个女的博士生，35岁啊，就是还没有结婚嘛啊。这个清明节人家都走了，他就在就是这个广东人对清明节也是这个蛮重视的啊。他就在楼下黑板上写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是清明节，所有人都祭奠他们亲人的，明年在今天你们就会祭奠我啊。然后写完以后哗写了一个问号啊，然后就跑到楼上去冻死了啊，就是恰恰就是保安这么痛苦，听到嘣的一声声响，直接过去看就跳到楼下去啊，就自杀了。像这种突发性的事情，难怪大家都在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啊事情有什么叫找来找去找不到原因啊，就这么过世。像这种现象在国内讲现在是非常普遍啊，非常很可怕。那么有些教授，像我是比较熟悉的，我在恩斯坦专门写过他的文章，他是人大的一个中西的教授，蛮有名的，是搞文学理论的啊，叫啊于洪啊，于洪是吧，你知道这个人啊，他好像是四川人啊，哎湖北是吧，在从小在四川长大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哎，那一期也是在这个人大的石楼上跳下啊，跳下也死了。他的太太当时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他信主的，他也受洗了。这个于洪这个人呢，他在死之前的前2年到过波士顿了啊，波士顿那个时候我们也跟他听说过，他也信主啊，他也是，他写了很多这个文学的文章，很可惜，所以他的死对我冲击很大，所以我专门写了一些东西啊。最后有一句我记得很清楚，我是说啊，就是于洪之死啊，就是他对自己的期盼太高，期盼太高，所以呢，他就一下子呢就把自己生命就逼到了这个尽头了啊，就做不到了，他非要去把它做好，但是做不到，就压力太大，就自杀了啊。现在国内竞争压力非常大啊，非常大，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没有信仰的话呢，他不知道为什么活，人的生命一旦失去意义的话呢，就很惨啊，很惨，他就会彷徨啊，会彷徨。现在写3月底的时候，3月29号啊，我在那个中山大学跟他们专门做了一次演讲，就讲个人性的信赖性。其实我就提到这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很多就突然感到自杀。现在年轻人压力是很大，社会对年轻人是非常不公平的。小学读书开始，因为独生子女，这个家长啊对孩子好得不得了啊。现在中国的呢，家长本来就对孩子很好。好了不得了啊！然后流行一句话叫“书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哇！这为了把小孩子啊，很小的时候啊，幼儿园就可以跑，最好的幼儿园啊。现在国内叫风行叫做贵族学校，听说过没有？贵族学校，其实哪里是贵族，是家庭贵族，家庭一贵就叫贵族了。这个是理解，这个是很错误的啊！就是贵，他在这拼命去弄钱，然后呢把孩子放到最好的学校、最贵的学校，以为就是受到最好的教育。就是这是一个很贵的学校，设备是很好，但是教育未必是很好啊，教育未必是很好，这个是很显然的一件事。然后呢，小学以后到了中学，中学就要开始高考了，一到中学就可以到高考啊，然后呢上最好的中学，然后呢功课，然后呢不断的是加作业，然后呢不断的考试，不断的成绩的积累，不断，就小孩子的成绩，小孩子的读书就成了父母头上皇冠上的什么钻石。就是父母以孩子为荣啊，以孩子为荣。以前古人讲，母以子贵啊，母亲是以子贵啊，儿子的 这个贵重啊，贵姓是的，儿子做皇上，母亲一定是皇后嘛，这个啊，这个就是这个太后是吧？啊，太后，那就没得说了是吧？所以呢，母女只会这个呢，但是现在不同啊，现在是憋着这个孩子，到处都是他要孩子啊，这个孩子压力很大，孩子没有童年了啊，孩子没有童年，然后呢，高考一定要考名牌。一定要考大学啊！考到名牌以后呢，然后到公司，现在公司招员工啊，招聘的时候呢，也是啊，这个非北大清华的都要来报道，还、啊、有这个不要来招聘等等，写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孩子，对现在的年轻人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啊！这个年轻很辛苦啊。那么有些人就是有家庭关系好点，就干脆就是有点堕落的感觉，就是我也不学了，晚上那么多开那个黄马车到处乱窜啊，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啊，就这么回事啊。有些人就很辛苦，尤其是农村过来，他们知道上学的时候不容易，那么改变他们年轻人的命运呢，就是考读书了，拿个好学位啊，然后呢到了一个好的学校拿了一个学位啊，就开始就拼命这么干，所以压力很大，很辛苦。那么能够这个如愿以偿的毕竟是不多嘛啊，所以很多人心里就压不住。那有一次我们复旦也是一样，那个女孩子博士生啊，这个博士生就是论文呢当然写的不怎么样，这个导师跟他说了，你这个论文可能要改啊，就是大家都很有意见，但是你也不要着急，就为了预防万一啊，特地把他母亲从家里给接过来了啊，母亲看着他。而且答辩的时候呢，当时大家没有通过嘛，这个投票是没通过，没通过出来以后，问他你不要难受，我去改一个，明天再来啊，一定会通过的，明天肯定是行的，你到时候改动就行了，来安慰我。然后他说没事，结果后来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他说妈，你坐一下，我去上个洗手间，一上洗手间就跑到楼上去，啊，这一次蹦蹦起来，轮到大家吃啊，这还好，就是他母亲在边上，如果母亲不在的话，那个事情是不能说了啊。所以后来学校党委就说：“哎呀，别吵了，现在不管谁啊，通通让他们通过，不要再通过了啊，不要再跳，就是你再这样下，不敢往下跳，这个学校受不了，压力太大了。所以现在的博士论文一般都能通过，或者他外国不通过了啊，看他们跳，尤其女孩子的论文绝对通过啊。啊，当然不，也不是说他们的论文都掺水啊，不是历史，就是学校方面也很大呀啊，很大。这个社会现在去形成这么个环境，在上海。”还有一个行业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呢，在我们国家15岁以下的精神病医院是不收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承认15岁以下有精神病，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好多从8岁到15岁竟然在我们国家成了精神病的高发病例，你想得通吗？好多孩子暴富的很撞墙啊，你这故意觉得去打头啊，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笨啊，我为什么这么，我为什么不能考第一啊，不要考第一，就中国人的脑子就是想第一啊，武当第一剑，天下第一剑，都是党家第一，就是哪一方面第一呢，就是一个第一嘛，就不是第一了嘛，是不是啊？都是第一，非常不好。于是我还在我的一个朋友家里这么聊天啊，他的孩子就背着书包就回来了，回来到门口还蛮开心的，哎呀妈，我今天英文考试成绩下来了，应该是蛮好的一件事是吧，英文成绩很，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这个成绩考得不错嘛，是不是？肯定有进步，他当时在门口就大声嚷嚷，是吧？结果他一回家书包一放下来，他妈妈一句话就把他都给掉了。他说你考了几分啊？他说考了87分。啊，哦，他爸爸跟我讲，他说不错，小子，你现在都考60几分，英文成绩都不好，现在一下子80几分，进步很大。可是他妈妈一句话也了，你87分算第几名啊？哇啊，什么叫第几名？有进步就可以嘛，是不是？所以什么叫第几名？所以这个是在国内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啊，非常不好，就要比，大家非要攀比啊，非要攀比。所以我很反对两个字，叫成功。成功是一个社会的统一标准，但是每个人能够做的是卓越，不是成功。什么叫卓越呢？就是把你自己能够的能力发挥的最佳状态，甚至还略微有点突破，那就叫卓越。你不要跟人家去比成功，你怎么比成功？我能跟姚明去比高度吗？我能跟刘翔去比速度吗？都没法比。但是我能把我自己的高度发挥到最佳，把我的速度发挥最佳，我就卓越了，也可以了嘛。我怎么跟他比成功呢？那不可能啊，那不行了嘛。哎，我们进入这个社会啊，要每个人都按照这个标准去，这个是非常非常道理的一件事。
所以每个人都在这么一个压力的引领下工作，一个现在的孩子乐得很难过，是不是很难过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信仰去支撑的话，很可能就自杀。现在小年轻自杀很多啊，前面有一家一个小女孩子，她就不愿意检测吧，跳楼了啊，她又不愿意做功课，跳楼了啊，功课做不完，跳楼了啊，是这样啊，是不是啊？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个族群自杀率非常高，已经引起联合国的关注了，就是农村25岁到35岁的青年妇女啊，先生去打工去了，到城市做民工去了，打工去了啊，突然发个手机回来，或者突然有人从长小区过来，外面有别人的吗啊，或者有移情别恋了啊，太太一直想不通，拿出农药都下不下去，而且救都没人救，倒也不知道，倒下去都没人知道，这个方面也非常高啊。你看这个，就是全球平均每10万人当中，大概是5个人以上，中国大概达到了13个，很高啊。北大一个博士啊，叫吴震，专门写了一个关于中国自杀问题的研究的一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啊。
所以呢，什么都不信，没有信仰之人，他有自杀的啊。所以那些只知道活着，却不知道为什么活，那就是动物了啊。动物简单就是活着，它没有目标啊。它的目标是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什么的背景，没有意识上的一个认识，它就按照生物的本能简单的活着，它是一个生物链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所以我们不可能是这样的活着。所以中国理论说到底有没有宗教啊？这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那我呢，简单把宗教呢啊按照两个标准去划分，我们叫做一个形态宗教，一个形态化的意识，一个叫功能。那么从功能角度来讲，中国是有宗教的；从形态来讲，中国没有西方基督教这样一神教的形态啊。但是呢，中国的儒家文明也包括了宗教的作用。但是儒家毕竟它不是一个上帝，孔子不是神啊，所以没有办法对老百姓有终极的问题的关怀啊，没有关怀。所以呢，就目标不同了啊。刚才说了，真的什么也没有信，只有自杀了。但是信仰的低和高里面含量不一样啊。最高的信仰就是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为什么会所有信仰中最高呢？因为宗教把所有的都涵盖啊，所有都涵盖，所有的自然和人本身都涵盖在一个宗教信仰里面。所以我有时候在大学里面跟他们理工科来讲，我说中国人呢、啊，就是这个没有创造性啊，中国人都搞山寨啊，搞这个 copy 人家的东西啊，就是这个 copy 是没有创造力的表现。但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创造力呢？当然就是没有统一的造物主嘛。我记得九七年的时候，就是梵蒂冈呢，他那个是第二次，就是梵二会以后第二次向犹太人道歉。那个犹太人呢，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呢，他曾经向梵蒂冈提出保护，但梵蒂冈是不保护他们，就为了被一个这个希腊女巫多杀了很多人，好几万。那个这件事情呢，犹太人更不明白。那么到了1997年的时候，另外一次，在第二次再道歉，但犹太人还是不接受道歉。那么这件事情呢，跟我们中国人还没关系。但是《人民日报》郭建官也发了一个天灾案，《人民日报》啊，我记得很清楚，7月份的时候就发了天灾。他说啊，有一段话我记得很清楚，我都能背啊。他说犹太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他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开始进入一神教的民族啊。安理啊，人类报这么讲，安理相信上帝的民族是不相信科学的，可是啊，他说因为他们相信世界万物都是同一个上帝所造，因此他们就坚信上帝把造物的奥义都隐藏在所有的物质当中。于是乎，犹太民族就尽情地遨游在上帝所造之物当中，去发现上帝的秘密。明白这个意思吧？结果就造就了人类历史上脑部贵讲最后的民族，就是犹太人。很有意思吧？啊，很有意思啊！犹太人改变世界啊，来改变世界啊！马克思，犹太人，是不是？爱因斯坦，犹太人；弗洛伊德，犹太人啊；威廉芬斯坦，犹太人啊；马丁泰勒，犹太人啊！看了那么多的犹太人，
实际上整个近代的世界都改变了。我自己先学哲学的，他告诉我们，在从1800年开始啊，1900年100年当中，基金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好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88%犹太人，都是犹太人啊，很有意思啊。所以犹太人成了一个思想最激进的。马克思如果不是犹太人，他不会讲说工人没有祖国，因为讲这句话的时候，犹太还没有复活，没有复活，犹太没有，犹太是1940年开始复活，是吧？他还没有复活，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给我们的眼界一下子打开了啊，就是很有意思。所以呀、啊，所以犹太人的宗教跟我们中国人不同的就是，中国人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不相信世界万物是同一个上帝所造。所以中国的山有山神，海有海神，树有树神，神在没有神，还有土地庙，是吧？所以中国人的世界当中啊，世界是支离破碎，是有不同的神去管的去造啊，它属于不同的领域。所以中国没有统一啊，这个真正宇宙统一的概念啊，没有统一的概念。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和信仰的底蕴这个上面，它就产生不了科学，它就有很多的经验。比如像那个勾股群勾股定理啊，勾三勾四玄武，勾三勾四玄武是谁发明的？祖冲史，是不是？祖冲史最后形成数理定理是谁啊？是莱布尼兹。祖冲史到莱布尼兹相差多少？相差1300多年，是不是？相差1300多年。哎，勾三勾四玄武它是个个案，它不叫数学，它不能成为数学，是不是？勾三勾四玄武它不能叫做数学，它是勾股定理当做一个个案，它这个直角三角形的个案。但是莱布尼兹发明的是数学定理，数学定理是什么？是普遍有效。勾三勾四玄武就是这么一个三角形特定，其他三角形行不通了，是不是？所以你想，中国人发明的都是个案。比如医学，中国人医学很早啊，黄帝内经，什么叫黄帝内经啊？我们研究黄帝开始就开始懂医学了。我们的中国人的祖先是搞药出身的，搞药啊，所以中华民族人口为什么那么多啊？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瘟疫，在中华民族史上没有发生过瘟疫。我们有灾荒饿死很多人，我们有灾难打死很多人，但是我们没有像各自这样发生过瘟疫啊。历史上这跟中国的懂中医有关啊，到处都是在中医的观点当中，万物皆药，万物都是药啊，都是药，所以什么都是可以做药啊，做药的，包括人的心脏啊，中国人做好了哪里做药啊，都做药。所以中国人是百毒不侵啊，所以现在好多的食品啊，对中国人贡献不是太大。我们这样活得好好的，是吧？这样活得好好的啊，这样吃。但是呢，就是我们的药医学不能称为现代医学的原因，就是它没有把它普遍化，它还是把它个案化。啊，个案化呢，甚至还每个家里的船呢、啊，还船男不船女啊，船女不船男啊，啊，说不出这个怪里怪气的，还传不下来很多啊，传的传的，已经传开的偏方啊、单方啊，都有很多这样的现象，这个是很可怕，就影响了中国人的科学的发展，这样这个影响对我们带来非常大，这跟我们没有信仰也是非常有关系的啊，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中国呢没有办法把儒家叫做儒教。它充其量可能在我们的道德伦理上起到了一定宗教作用啊，起到宗教作用。所以中国人果真没有宗教信仰吗？啊，我们来看看儒家思想起到了这个作用，但是所有老百姓、朝廷啊，包括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他们信仰儒家的思想，在儒家建之前早就有了啊。到了这个汉武帝的时候，是吧？百家百家都重儒术，就是通过正儒开始把儒家提高到一个信仰的地步。这个时候呢，昨天晚上我就提到，那个时候中华民族已经生成了危机感，危机就是北方的民族不断的被欺压，入侵以后上门去打，打开了一看，哎，都相信的都不是我们的中国文化啊，他们有道家啊，什么什么这个伊斯兰的，或者是其他民族，各种文化都有了啊，所以满眼的都有，就怎么能够把这些人都成为我们中国人呢？所以他就提倡儒家思想，用儒家在统治他们。其实汉朝的刘邦呢是信道教的。啊，刘家是信道教的，他在报李世民唐朝的时候也是信道教的啊，道教的。但是儒家慢慢的发展，特别到了隋炀帝的时候，隋文帝啊，隋文帝的时候， 他是开科取士，这件事情很厉害啊！开科取士一下子把儒家拔到更高。汉武帝的时候，这不过是满朝皆儒生而已啊！但是到了唐朝的时候，尤其到了那个隋朝以后，到了这个李世民的时候，李世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虽不是儒生啊，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我可取尽天下儒生，我是就是把所有天下儒生我都可以拿来啊。”为什么呢？我通过科举考试，他们 AI 考试全部都不读啊！这个是皇上的奸诈啊！
他自己不读书啊！所以呢，但是中国人知识分子，你有时也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是相信权力啊！读了书以后，他最大的交换价值就是换取权力啊，换取权力就行了。所以每次改朝换代，皇帝做的第一件事情，邓泰山祭天，针孔祭天啊，以取他的什么合法性。
所以皇上的合法性是增添。好，这里面也讲到一点，我们以前看历史书，我们都知道西方的就是像这个拿破仑啊，或者就西方的皇上一做皇帝以后，谁为他加冕呢？教皇，是不是教皇为他加冕？大家都知道。那么教皇为什么为他加冕？因为教皇比较 holy， 他代表神圣性，是你的权柄烙上了上帝的印记，所以这样就神圣化啊，我们叫君权神授。那么中国没有啊，中国皇上的观点是谁把他带上去的呢？是谁带上去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人。皇上虽然登天，可是何为天？何为天道？是谁来解释的？是读书人啊。所以读书人，儒家的思想和读书人就成为了解释天体和天道的一个什么一个权威人士、权威者。所以皇上要得天下、得人心，这个人心这个人子是谁呀？不是老百姓啊，是谁呀？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向着他的权威啊，就变成什么？变成合法啊，带有欺天行道的意思了。假如你没有知识分子的印证来印证是你的权利啊，你就不是欺天行道，你叫犯上作乱，听明白意思吧？啊，你的起义造反了，起义造反，大家没有认为你是合法的，你就是犯上作乱，你就是三更宅啊，三更宅，所以要剿灭了啊，要剿灭了。所以国共两党在斗争的时候，知识分子那个时候没有站在共产党这一边的话，共产党就变成什么？共匪。是吧？那叫共匪，结果知识分子慢慢的倒向共产这一边了，那边就变成什么？
蒋匪，
啊！所以呢，这个匪和共匪啊，取决于这个道理，你明白吧？啊，是说人非相匪，所以毛泽东心里说不出口，对知识分子说不出口，所以想定方式要转嫁知识分子，所以中国是一个反右斗争啊，是要反右斗争
啊。所以呢，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采取书同文，抽同贵，统一度量衡，但是没有思想统一。秦始皇统一的是语言，
所以中国人也是蛮有意思的啊，也是蛮复杂的。我们语言现在跟言语可以分开啊，秦始皇统一的语言文字相同叫语言相同，写的东西都一样，但是说的叫言语，言语我们完全可以不同啊。我是自己出国以后到了美国以后，才碰到在枪上碰到一些广东人啊，我才开始明白我们还有一种根本没法交流的同胞啊！我跟老外没法交流，我还拿个字典，我跟广东人不交流，我字典都没有啊！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后来才慢慢发现了，福建人也是很难交流的，福建人讲话了，闽南人讲话你一样听不懂的，一样也是听不懂的。后来到南方走一圈了，听不懂话的地方太多了，到了河南，到了江西人，你哪听得懂啊？太多了啊！后来才知道中国是五里一方言啊，所以秦始皇统一的语言没有统一的言语，没有统一言语，中国人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形成了什么方言方天。什么叫方言方天？我一方语言一方天，各自为政，不相往来啊，不相往来。所以有些呢还故意讲你听不懂的话，故意讲你听不懂的话，像温顿做生意就故意讲你听不懂的话，他谈好了你都不知道，他还是分了你都不知道。所以这个语言很重要，是吧？语言很重要。所以他有一种自己的一种价值观在起作用啊，在问题作用。所以
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孔孟知道才到很高的位置，但是呢他毕竟呢他不能讲让生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那种感受，他不是上帝，不是神嘛啊，所以呢这个清朝的戴宗就说了，叫酷吏以法杀人，后以以理杀人。酷吏以法杀人，我们叫法家嘛，法家以法杀人，什么都是不合法，不合法就杀啊。其实儒家也是这样，不合理就杀啊，不合理就杀。那我呢比较注重旅游的，我每次到了地方我都要去旅游。旅游为什么？旅游可以开开眼界，旅游是最能够了解地方乡土、地方民风的历史和文化的。觉得我到了这个浙江西部啊，浙西地区，你就会发现中国文化呢，其实从中国文化跟中国政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路线图啊。中国的文化不断地由北向南，中国的政治不断地由西向东，啊，从长安到洛阳，从洛阳到北京，是不是？当然还经过大同，然后又到北京，啊，都由西向东。中国文化呢是由北向南，不断地南下啊，不断地南下，一直到元朝以后，那个时候元大都啊，苏菲派个兵啊，到南方抓了20000多个文人呐、啊，就为他干活去。这个文人就骗过来他干活，不愿意做蒙古人官的啊，所以他就关在那四合院，北京的四合院就那个时候开始啊，开始。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文化在南移的。你到了浙西地区，你一看呢，像卢伯温的家乡啊，人民家乡，哇，那个祠堂那个牌位啊，啊，完好无损的保存在那里。啊，哎呀，我非常感慨啊，非常感慨。但是呢，他毫无疑问，他代替祠堂代替不了教堂啊。其实祠堂是发挥了地方教堂的功能啊，教堂功能很有意思。这个有一次我在一个 New Mexico 讲到，你墨西哥阿布库比是吧？阿布库比南边呢叫拉萨姆斯地方呢，就是是这个国家实验室边上一个山坡，你顺着上去啊，它就是原始印第安的部落的这个地方。哎，这个部落地方，哎呀，太有意思了。这个全部几乎是人类原始上方都差不多的，哎，它就是整个的一个房子住宅，这个洞穴式的住宅是从上面爬下去的，中间有一块很大的圆形的土，圆形土中间再中间一个圆心的地方是一个炉子，就烧火的祭物的地方啊，祭物的地方，实际上这个是公民开大会的地方啊，一个祭司在烧火，然后呢，哎，就是这里开会的地方，结果你到了半坡。和那个西安湖半坡嘛，到了半坡啊，到了延安那个黄土那个地方，原始的住那个居住啊，都是一样的形态，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形态。所以呢，涉及到一个人类的宗教感情是差不多的啊，差不多的。所以呢，在儒家的统治底下，道德非常严厉啊，道德非常严厉。所以政界排榜那个时候，从宋朝以后开始啊，其实为了政界排榜，好多妇女都死于非命啊。到了五四时候，好了，大家都恨皇帝了。其实五四时候为什么反儒家？实际上反儒家不是从五四开始的。中国近代啊，每次革命都要辟谷，辟谷开始革命。辟谷为什么每次革命要辟完孔子啊？当然，像那个洪秀全辟孔，因为他考状元考进的是考上，所以他恨死了，是吧？他耽误了很多青春啊，所以呢，他恨得要命，就是呢，他辟孔。但是到近代以后辟孔啊，还有一个原因，就耽误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因为以前读书人拼命读四书五经就是为了做官，到1905年开始废除了科举，知道废除科举这件事吧？知道废除科举这件事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啊！我们好多时候历史上不是那么太突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科举被废除以后呢，很多读书人就没有地方去了，没地方去了，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发现酝酿着对朝廷的、对社会的不满啊。1905年，加上1840年以后鸦片战争以后呢，中国社会发生一些很大的变故。什么变故呢？以前中国的运输线啊，运输的中枢在哪里啊？在武汉，是不是在武汉呢？为什么在武汉呢？武汉因为靠了个长江，靠长江呢，它上推到重庆，下推到上海啊。然后呢，一路上长江流下来。那么货呢是从哪里进口的呢？货是从广州的十三行，有人从广州来吧？广州有十三行，十三行呢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啊，现在就变成叫荔湾公园了，那个地方叫荔湾公园，后来变使馆去了啊，荔湾公园，我今年还去过啊，还去过。那么所有的货呢就从那里运进来以后，好。下了船以后，就有150万金刚男士，那个叫镖局，知道镖局啊？
标准加上飘出，就从广州这个地方把那个货就直接肩挑手扛的啊，就弄到了武汉，明白吗？这个路上从广州到武汉这条线上就有150万斤钢缆丝，加上标铁不是标牌缆丝在做这个运输工作，他们靠这个吃饭。啊，到1844年以后，五口通商，宁波、深海、上海啊，包括包括舟山啊，一路都是通可岸。一通可岸以后，就两种的船不需要经过什么，不需要经过这个广州的石家港了。直接就从上海的黄浦江开港，黄浦江宁波长江溯江而上到武汉，所以一下子就把这个150万金刚缆怎么样？失业了，你们失业了吧？好，你看到这条路线后，你就发现中国近代的革命就在这条路上发生，从太平天国一直到中国共产党闹革命，什么的，五次反围剿，围剿反围剿也在那里。土匪也在那个地方，啊，都在那个地方，因为150万金刚男士实在没事干。好，到了1905年以后更可怕，读书也没事干，读书你加上金刚男士放在一起，土匪就变成革命。你这下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给你们上了一个金台词啊，金台词啊，没有读书的人，他们都是土匪，闹土匪，是吧？读书人一上去就变成革命了。所以我上次我已经做大学的时候，我就问那个老师，我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翻过来的啊，这个红十字革命也是1848年开始的。我说红十字当时拿到了国史圣经，是拿到了共产党宣言的话，那红十字岂不成了共产党早期的领导？那么老师也明白了，你不找早上完全可能的啊，完全可能的。哎，事实就是这样，其实都是偶然的。这些农民懂什么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懂啊，莫名其妙，一片糊涂账。但是这个时候就在造反啊，就是不满啊，用不完的力气吃不饱的肚皮啊，再加上呢没有前途的同路人，各方面一起啊就干柴烈火，革命就是不断。所以这条线上总是危机重重，看到吗？所以近代都是北伐，为什么北伐？北伐不革命啊，因为北方没这个问题啊，所以总是南方在革命啊，就到现在都这样啊，就是这个现在啊，蛮有意思的啊，蛮有意思的。所以到了五四的时候，现在五四我们都知道啊，蒋介石说，哎呦，德先生、赛先生，其实不是两个先生，有四个先生，还有一个马先生，马先生是谁啊？马克思。还有季先生，季先生在基督啊，所以呢，德先生、戴先生、马先生、季先生，我们有四个先生的选择啊，均部选择了马先生。其实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选择科学和民主的同时，他们也选择了基督教。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近代基督教救国论》啊。现在我有时间，我就把它做成书了，我收集了很多资料。就基督教救国论在中国10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当时就有人提出要用基督教来救国，但是到了1921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2019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五四年的时候，为什么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远东中央情报局，第三国际的远东中央情报局派来包括情报中国来活动，在首先在北京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就是李大钊，发生了李大钊以后到上海发展了陈独秀，陈独秀那个时候正好是北大嫖妓事情发生，所以呢被北大开除了，所以北大现在指导员里面在讨论一件事情，当初不把他开除可能就没共产他就是陈独秀教授了，结果把他开除了，他跑到上海来，好，正好给这个包文一看到把他找来了，好，早已经成立了共产党。刚刚成立共产党的时候呢，远东中央情报局并没有想把共产党变成一个革命党，只不过想变成一个能够牵制国民党的一个政党，你明白意思吧？就是跟他捣蛋的时候，要国民党呢能够跟着俄罗斯走的啊。结果呢，就是共产党只有十几个人，总是没发展嘛，这个力量不够啊，不够怎么办呢？结果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基督教事情，就是本来在上海。在1949年以前， 上海是全球所有基督教的总部的分一个 branch 都在上海，就相当于现在的我们这个美国的 Broad Street， 就是这个 Broad Street 啊。Broad Street 是美国所有宗教的啊，就是这个总部的办公室都在那边。啊，为什么呢？他们说那个地势比较高，祷告上面容易听到。他们是这么说的，我也开过好几次会在那边。那边确实是一个祷告山，他们那个离天上比较近一点啊，离天上比较近一点。哎，结果上海，结果就远东中央情报局就派到上海，就跟当时的共产党军讲，你们必须反教，反基督教，因为反教引起了两个作用。因为基督教代表西方文明，这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正好什么？俄罗斯跟西方跟德国开战，是吧？就是布里斯特合约嘛，就是跟俄罗斯开战。开战以后呢，就是他要反西方，反西方就把西中国呢一起拖到反西方的行列当中，就达到第一个目的，就是你反教、反基督教这件事情可以达到反西方的目标，就把中国更牢固的拉到俄罗斯的阵营当中，这是第一目的。第二，可以跟国民党竞争。那个时候共产党竞争不过国民党，国民党都是受苦的精英啊，达官贵人都是他们的后代，都是王化腾起义的历史的后代等等，都是一些名人，所以共产党根本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哎，他说你通过你反教高举着民族主义的大旗，一下子把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给吸引过来了。那么那一年呢，也正好发生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的时候，就是全球基督教青年会在清华大学举办全球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活动啊。因为清华大学为什么特别有这个活动呢？因为清华大学是美国政治推广校，所以清华大学的基督教形象很严重，而且里面的学生团体也很活跃，就在清华搞了一个活动。结果他们在上海搞了一个反基督教的活动，叫非极运动通告，叫1920年到1921年，连续三年，非极运动就这么造成的，叫非基督教运动啊，要高举民族的大旗，一下子把共产党的威信就提高起来啊，发现共产党还是比较讲究民族主义的。其实事情并不如此啊，其实因为他是搞马克思主义西化啊，所以一下子抬高，所以反基督教运动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本来并非如此的，相当一部分自己已经在思考。就是如何用基督教的理念来改变中国，比如像余德章啊，包括像这个，当时国民党有很多将领啊，包括像这个上面三中的叫什么啊，胡玉祥啊，包括还有这个武汉的，就是国民党以前这个党部的几个，他们以前都是基督徒，就是国民政府第一届的政府当中啊，27%是基督徒，然后国民政府当中20%基督徒。当时他们就曾经提出过啊，就提出过，就是可以用基督教耶稣的精神来改变中华民族的血液。而且陈独秀呢，还在1920年的2月，在《新青年》上特别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啊，很长的文章，就是《基督教与中国》，题目就叫《基督教与中国》，啊，里面讲非常非常详细，如何用耶稣基督的精神来改变中华民族的精神。用基督的十架救恩来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啊，那个写的文字非常像啊，什么时候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 email 给你们啊，我都有这些资料。哎呀，写的非常好。哎，就是那一年，我就说远东共产情报就开始把共产党过来啊，就改成反基运动。我觉得这个历史啊，其实很值得思想，就是给了我们一个什么，一个历史一个转折的啊，蛮好的一个过程，一下子转过来啊，我们就不去讲它了。那个时候呢，所以老百姓，对老百姓来讲，你武士也罢，科学也罢，民主也罢，老百姓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官商起事都要有什么？都要有靠，就是我死了上哪去，我活着是怎么来的？他心灵上啊，他有一个依靠，这是我们的精神寄托。老百姓要这个东西，哪里来哪里去啊？这些问题从政治信仰、人文信仰、伦理信仰上都找不到答案，金钱当然是更不行。所以老百姓要这个啊，他心里要花踏实。所谓踏实，就是他心里要明白这些道理啊，要明白这些道理。所以儒家这个问题上不能完全满足啊。到了近代以后，中国到了现代化国家挑战，英国啊等等打进中国就更难打。所以鲁迅就说啊，性这个东西啊，性的太厉害了，中国人要完蛋了，要亡国了啊。我们不信这个了，
所以呢，信仰这个东西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光有德行的善行是不够的啊，不够的。那么我们信什么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共产党，先把这个科学引进来，再把民主引进来，说这两个东西都可以。你们去最近去过北大吗？北大发现有个教授啊，就是德行仁善先生嘛，科学民主是吧？啊，这个科学呢就是一个地球嘛，是吧？民主就是一个顶起来一个球嘛，啊，他们说科学顶个球，哈哈，科学顶个球，哈哈哈哈哈哈，这个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一起去北大，科学顶个球啊，哈哈，科学顶个球。他们就笑话来了，这个教授教的怎么样啊？教的怎么样啊？所以呢，他们就以为有了科学就可以了。其实科学不能解决人的本体问题啊，科学不能解决人的终极问题啊。人用科学是个喜剧，人被科学所用那是个悲剧。现在的社会就是人被科学所用，成了科学的俘虏啊。就是像我们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电脑啊。说大家离不开汽车啊，本来就是如果在国内，像我每次汽车有问题了，我就想到国内了啊。哎呀，自行车坏了扛着就走啊，扛到最后的地方。现在你汽车坏了，你扛到你看到他身体扔也没法扔，扔也不能扔啊，就是没办法啊，就完全被捆绑的意识啊。所以孙中山过世之后啊，就蒋介石就把三民主义接过来了。在孙中山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啊，那个时候我们要有一种人文啊，要有精神。那蒋介石把他去三民主义。把三民主义呢提高到什么一个孔教的地位啊，到处都把那个啊革命当头当头常去努力到处讲这东西啊，讲这东西啊。所以呢他现在两岸都在围着孙中山，两个都没话说了啊，大家孙中山名义上统一起来了啊。其实两边走的都不是孙中山的路线啊，中国人就很有意思啊，都不是孙中山路线。所以啊，这个三民主义呢是政治信仰，不能解决老百姓中心关怀，也不能啊。到了这个中华民国的第三届的国代会的时候，当时就有西藏人参加了啊。藏族人就觉得啊，我们成为你的这个，当然是长期是我们那个官方嘛，那个附属没问题。可是你们所讲的这套东西跟我们藏人没关系啊，所以藏人还是要什么？还是在爬，还是在跪啊？藏人这个信仰是非常虔诚的。就是我那天坐这个火车从那个那个青海的那个西宁啊。你一路坐上去，现在的火车不是要翻过唐山山吗？哇，那是这两回事。那个藏民啊，就是一跪一爬，就是6000多公尺都翻过去啊。像我们走路都是轮过去的，这个都要死的啊。因为超人的生命极限是5000公尺嘛，超过5000以上，他的氧分在空气当中的比例就少于19%，甚至低于15%了。那我们就缺氧了，就不行了啊，就不行了。不过我上次呢，我还能爬到5300。啊，我还到5300，我还没死。下来的时候有点后怕啊，下来的时候有点后怕。啊，但是藏民还是这么虔诚啊，所以呢，这些那个喇嘛，这些那个藏民啊，还是这么啊，这么的盘。他跟我们文化不一样，所以有人把开玩笑了啊。他中国的象棋啊，象征着政治，一切都为了保帅，是吧？这是中国政治。他中国的麻将啊，麻将呢就象征什么？象征着负向算计，这股自己成功啊，这是害人家嘛，会打麻将嘛。啊，玩家都害人家啊！他围棋啊是中国社会的象征，一切都是非黑即白，是吧？黑的吃白的，白的吃黑的，大家吃来吃去啊，就不能融入在一起了啊！黑的白的不能在一起啊。那么军棋呢，就像个官场，官大一些压死的啊。你连长碰到一个团长就惨了啊，团长碰到市长你就死定了，是吧？就是这样。他的杂技呢，就是现在的象征，就折出来这东西就是为了威武。是吧？现在的军事为了保持稳定嘛，保持稳定。武术是军事的象征，压制很干，没看打赢过谁啊？就最近好像说这个是去年吧，我们跟泰国在这个武士单打的时候，被泰国人打败，还差点送命啊！哎呀，看了这个消息非常悲哀。现在这个武术都变成花架子啊，都完全都很凶恶，打起来像棉花一样，是吧？一点用处都没有啊。所以像其实到现在南海啊，他最近在吵的时候很厉害，中国到底有没有人跟打一架啊？人家都这么喊起来了啊，兵线那么大，兵线那么长，炮也那么厉害啊，撞一下就走，撞一下就走，干嘛啊？等等啊，就是这个维护国家的这个领土的权利啊，实际上是，那这个是这个题外话，我们国家啊到现在为止对领土的感受啊，其实还不是那么很认真。假如南海没有石油没有气，我们会那么认真吗？ 妈还不会。我临近的时候就碰到一个海军中校，他就跟我讲，哎呀，南海都什么用途啊，你看700多海里，我们东出从广州开过去，开了700多海里，要开一个多星期啊，开到那里转一圈什么都没有回来了。大家都不重视，现在都发现天然气石油了，哇，大家都开始来了，所以其他国家也不是难了，是你的你就搞搞好好的开始了，啊，就是这样。长白山当时到长白山去，长白山景色非常漂亮，可是有个地方突然一张牌子，就是朝鲜了，去朝鲜，这个口子朝鲜了。好，底下有个小字，1962年、1963年啊，周恩来总理为了中朝两国的利益，把这个山头给送掉了。这个气氛办起来，像这个行为要中国人大常委会表决的，这是祖国领土，你不可以随便送人呐，是不是？这不可以的，送了就送了怎么办？
啊，
对对，啊，我现在很怕往那个底下发现石油，又会来事了啊，又会来事了啊，所以毛泽东就厉害，所以毛泽东的成功啊，跟信念有关，然后我们来看看他的奥秘啊。他的共产党，他讲共产主义理论宗教化，他做到这一步啊。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语言呢，我们日常语言当中，你们可能年纪大点都记得，他叫很斗世志一展面，记得吧？还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唯物主义是不相信灵魂的，可是他叫我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我们当时觉得奇怪，我们哪来灵魂啊？那么还谈什么革命是吧？其实他已经让我们安上灵魂了啊！他怎么安法的啊？我们来看看。第一步，把复杂理论简单化。马克思的书啊这么多，到现在为止共产党没有几个人读的。我讲这里话，没几个人读的啊，就国家党校里面的教授都没有几个好好的把文字读过的。就是我们这些傻瓜啊，就是不能叫傻蛋啊，是傻瓜。我真是认认真真读了啊！前些我去伦敦还特地参观了马克思的这个微录，就是马克思当年在啊1857年到1859年两年多的时间在写日本论的时候，在那里一个办公的地方叫微录啊，我特地去看那个微录，就跟那个人在那把它拍，就贴上纸叫做 remodel 啊，我说 why remodel? Because you too much Chinese, too many Chinese worship here, 就很多中国人 worship here, 我说 I don't want to worship.I don't know 啊，这中国人很多去朝圣去了，跑到那里啊，他就为了这样才开始有毛主席把它弄掉。但是呢，马克思说毫无疑问，99.99%的共产党员是没有读过的，读了也白读，读不懂啊，他要经过很专业的训练，这个哲学训练啊。毛主席读了没有？毛主席也没有啊。他房间里面放的是什么书啊？都是显章书啊，都是祖传啊，都是孔子啊，都是45经啊，24史啊，都是搞这个东西啊，四书通篇啊，都是搞这个东西，到全书搞王弼子都搞这个东西的啊。他根本不懂是什么，他不需要，但是他仅仅照着这个惯性惯例去讲，所以他就把这个复杂的理论啊简单化，就变成几个字，打口号不便宜，你说明白了吧？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变成一句话叫。就是革命理论千挑万选，一句话造反有哇！那个是个造反有理，那个是武汉，那个在这个湖南革命的时候就打口号不便宜。所以前年我到台湾去，台湾我还认识一个朋友在国史馆工作，我还通过他开后门跑到国史馆去查资料。国史馆就是因为台湾那是他是冒失政府嘛，他就把古代的那个官宦的一个体制啊，全部保留下来啊，就是资料馆啊，它是国史馆，就是国家资料馆啊。我去参观，参观呢去听那个蒋介石当年的跟孙中山的讲话录音啊。哎呀，我听了录音以后啊，我说你们这些人肯定要被毛泽东打败了，没办法。比如他在动员，他怎么动员啊？怎么的啊？三民主义怎么怎么的啊？这个知书者也，孔子怎么讲怎么讲？那有点难道可疑。又是讲的知不得已啊，又是讲的，因为有几个人听得懂，那你老是不明白啊。这个三民一民就可以了嘛，要三民干什么？是不是？讲结果也没有实现三民主义是吧？就讲那么多，哎，毛主席很厉害，大好和元气，哇，全部听懂了。简单啊，很简单，就他把活在你简单化，所以你这个懂得懂吗？这个没劲的就跟着他去抢了。好，除此以外。他还写了一篇湖南革命运动考察报告，这个考察报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全部改过了。当时陈独秀去批评他，发动派、中央派人啊，就要批斗他，批斗毛泽东了。他说你胡搞，叫他匹子运动了啊！ 后来我们在版国家资料法里面，我们在翻出来，翻出来原版的污染农民运动口号方法可不是这么写的啊。其实有一版第二章，农民起来了，造反了，特别是工农，工农什么？工农什么都没有，贫农还有一点土地，土地比较少的是贫农，土地能有温饱，自己能自足的叫中农，是吧？自己多出来还能多盖的叫富农，是吧？那么工农呢，一分土地都没有。他特别是工农是最革命的啊，所以呢，我们到了地主家里有吃的就可以拿吃的啊，地主老婆的床也可以滚滚的嘛，地主老婆也可以搂搂抱抱的嘛。你怎么想？这些农民可以给抗争起来了，全部抗争起来了，跟着毛泽东搂搂抱抱干。所以你这么用的话，这个是个土匪了吗？所以当时共产党中央在上海马上派出部去。就说你们这个红色革命都是体制运动啊，所以毛泽东后来不是回了一封信嘛，叫做好的很还是坏的，他说我认为是好的很，只要把它发动起来就可以了，发动起来就可以了，他发动起来这次是厉害的，确实是发动起来了啊，把人的匪性罪行全都给发动起来了，就跟着他去做这个事了啊。所以呢就是一下子跟着他干革命了啊。他举一个例子，虽然讲到了刘志丹闹革命是什么事，刘志丹那个时候唱的东方红天是陕北民歌啊，咱们民族最早是骑白马跨洋枪打下玉人城，一人一个女学生啊，那个是这个可好啊。这个红军方面军到了延安以后，一看他们还在唱这个歌，就跟毛泽东回嘛，毛泽东说哎呀，现在再唱不行了嘛，太难听了，你现在是红军的你还唱这个歌，那不像话啊，所以这个就改了。所以难怪当初你看那个中央日报就台湾的报道，你如果看1925年到27年、28年的那些报纸，当时就讲在这个共产党革命的地方，他很多是闹土匪啊，就共产攻击啊，就是讲这个事情啊，就讲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事就很厉害啊。所以打土豪就这么搞，这是一个简单理论复杂化。第二步，简单理论开始宗教化。第一步，复杂理论简单化。第二步，简单理论宗教化啊。它怎么宗教化呢？一个简单道理啊。那么这些小人物，这些贫雇农用所有的被毛泽东怎么一动员起来以后去杀抢啊弄啊搞起来了，他们老是枪杀就不行啊啊，那毛泽东也是动脑筋，你老是这么枪枪杀杀的不行啊，要让他懂得什么，懂得牺牲啊，懂得舍命啊，我们叫舍命啊，懂得舍命啊，所以把它上升到宗教层面，为了美好的明天，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叫什么先生啊。共产主义是什么？劳动分子不懂，是不是？到现在为止，像我们的很多人们当中对共产主义的描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几乎没人接受这些政治主张，啊，这不过是一个想象。马克思如果不是他自己是犹太人出生的家庭背景，他是弥赛亚的群体在里面起作用，他也不会说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圣经当中的新天新地啊。就是启示录里面的新天新地啊，你明白这意思吧？所以它完全是从犹太形式的什么叫语言转换，叫 paradise shift 啊，是这么过来的啊。所以呢一下子就开始把它这个 shift 过来啊，要天天讲，为了共产主义天天讲，一直讲到把生命献给党啊，讲到人人都变成狂热的宗教徒了，信什么呢？马列主义就变成了什么马教了，革命理论就三下五除二就变成了宗教啊。所以一种革命和这个主义必须有两种人参加，一个是社会的精英解释啊，就是我们叫做宣传部，所以宣传部中国很重要，是不是啊？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社会的讨论解释，这些人要让他在社会的行为当中涂抹上一个神圣的色彩，所以他必须变完命啊，就完命了。所以这样的话呢，虽然是傻子什么都听不懂，但是呢这么一集合，力量就无穷了。蒋介石百万大军摧枯拉朽，就被共产党就干掉了啊！所以毛泽东在50年的时候，给苏联元帅乌鲁西洛夫说过一句话，所以他那个很非常讨厌赫鲁晓夫，就是有道理啊。就是如果当初没有跟苏联交，我们恐怕朝鲜战争都不会打。现在资料披露下来啊，说如果美国已经跟中国共产党已经通报了，通报给林彪。他说如果你们不过鸭绿江，然后不过鸭绿江，就是战争结束以后
美国正准备跟中国建交，那个时候啊，1950年的时候啊，就建交了。但是毛泽东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埋下一个伏笔，他要做国际共产党领袖，就是跟赫鲁晓夫搞定啊，就搞定，就打赢了朝鲜战争。
所以呢，他说革命个人崇拜是不好，但是要有一点，不能没有个人崇拜。所以毛泽东一贯主张个人崇拜，他不能没有个人崇拜啊。他觉得没有个人崇拜的话，就是凝聚不起来了，团结不起来了啊。所以我就不能成为神，大家不来敬畏我。所以宗教信仰这块还是个缺失，整个国家还停留在科学信仰、政治信仰、伦理信仰不行。但是话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就秘密了。他的目的就要把革命理论变成革命信仰，变成革命的宗教啊。当然如果就是当然就不需要孔教。所以毛泽东一生为什么批评孔子啊？
所以有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嘛，就是天安门广场的东门边上有弄了一个孔子像放在那里，而且弄了9.5米，意思就95之尊啊，而且跟毛泽东像正好斜对的，两个眼睛要做对着看的。我当时看到这照片我就不对劲，那么两个眼睛这么看下去总是不对的啊，就是因为要看下去，你要就是还是把孔子看下去，是吧？就是毛泽东一生当中的批评，他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凝聚力起来，就不可能没有理性。其实邓丽群当时有一段话，我倒还是蛮承认的啊。邓丽群说，在1945年的时候，延安啊72个学位到这一刻，他们确认了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啊这个指导思想。他说了一段话，哎，我听了这个还是蛮有历史的。他说，中华民族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领袖、自己的信仰。哎呀，我看这段话，我还是蛮感慨的，因为确实苦难深处的中华民族被近代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没有领袖，没有信仰，没有自己的啊自己的精神，没有精神的。用圣经的话说，我们中华人心被消化，消化就是我们没有精神，是不是？经消化融化的，将血过了这样融化了。这是很可悲。但好不容易有个毛泽东，哎，大家像李豪，你们看到李豪的东西吧？啊，李豪就拼命鼓吹毛泽东是阳刚啊，就是怎么样？其实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呢，把毛泽东的崇拜、个人的迷信、宗教化理解，最特色一个人就是林彪。林彪看得很透，所以他是位武将。可是解放以后他不打仗了，村民在家，但是他理解老毛的用心。他就说，我们之所以犯错，因为我们没有跟着毛主席啊。这句话也叫毛主席亲自鼓掌。到了1953年国庆游行的时候啊，游行的时候啊，毛主席亲自见了，当时是啊，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自己用笔写毛主席万岁，他自己写的。林彪一看毛主席写的，马上就写句万岁万岁万岁啊。所以毛泽东那个时候就确认了林彪是我的啊，是他的战友啊，战友，还要万岁武将啊，万岁武将。所以林彪跟大家说，我们要毛主席为标准，要读毛主席书。为什么呢？马克书那么多读不过来，不要读那么多嘛，读毛主席书。毛主席也很多，老三篇就够了，老三篇就是这个老三篇那不行，他毛主席语录这么一点点啊，越弄越少。所以佛教能够传进中国，最后留下是禅宗。为什么？禅宗很简单，心有灵犀一点通嘛。到了禅宗，在中国的佛教两个变成两个动态具有力量，一个是禅宗，心有灵犀一点通，知识分子喜欢禅宗，还有净土宗。净土宗四个字，阿弥陀佛。什么净土宗标准了？阿弥陀佛，全部搞定了。所以中华民族在信仰上就把它简单化，本来就有这个传统，正好迎合了啊。所以信仰有两个特点：一，凡是成为信的东西必须是真诚的，自己都不能欺骗自己。所以我刚才吃饭的时候跟那个人在聊天，我说人类啊有两样东西是没法骗的，骗不了自己，骗不了别人，一个是信，一个是爱啊。你不信，你说你信的，其实你信不起来的。你不爱的，你说爱的，被爱的感觉到是明显的，很快就你骗得了初一，骗不了十五，是不是啊？所以你说美国人小伙子看到那个太太哈利哈利，其实刚刚跑步就喊哈利哈利的啊，这些都是很虚伪的。其实他们老外的太太也都明白啊，也都明白
啊。所以信仰除了政治以外还是自愿，所以信仰是不可能强迫的
啊。所以我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说不要去强迫别人去信，信是很自愿的事情啊。我们教会绝对不能纳人入教，我们是传福音，不是纳人入教。我们追求希望更多的人来教会，但是我们不是因招生啊或者一把人拖到教会，这是不需要啊。他们都没有感觉，谁都没办法。
所以信仰是一个自愿的东西。所以于是报刊杂志就是思想主义的阵地，意识形态阵地，物质不占领，自然界也占领啊，很多世界闪现什么都来了。所以他割的人的是精神的命啊，就是一定要把人改造成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就有毛泽东思想的新人，明白吗？毛泽东新人就变成了人过来啊，他有毛泽东有信仰啊，所以从人变神到物变神。为什么呢？毛泽东是什么？把人变成神，他实际是神嘛啊。所以我是最近写的什么呢？写的戴夫英啊，戴夫英当初批判人道主义，到最后自己呢写了本书叫人啊，人在富汉人啊，富汉人富汉了二十年以后，十几年以后，哎，吴景他亲自提出以人为本，然后跑了。现在以人为本，结果人在哪里啊？人在物质当中，什么为本？是人的本能为本。于是乎，吃的嫖赌，天下合理，是这么来的啊。所以精神荡然无存啊，荡然无存，就是物变神了。所以七六年以后，七七年开始调整，七八年三轮全会啊，邓小平掌握政权以后，有几个问题要考虑。第一，中国当前面临什么情况？中国要破产啊！那个时候你们还记得吗？要开除球籍，是不是？包括就开除球籍，几千万人没有工作，这个期间还是在农村都回城了，要不要改革？好，那政治怎么办？举什么旗子？有些人说，既然毛泽东吃了妈粉水，干脆把纪念堂也开了。毛泽东、邓小平不同意，为什么呢？就是四人帮是没办法承担这个文化大革命重任的啊，就是没有毛泽东他搞不起来的。邓小平就说了啊，他说我们不信毛泽东，我们信什么呢？虽然你现在我们走的不是毛主席的路线，我们对毛泽东已经根本就荡然无存了啊，国内有些公开要批判毛泽东，但是毛泽东的像不能拿下来。有人开个玩笑，他说啊，他说哎呀，我有很多很多钱，但是我非要做一件事，谁能帮我做了，我把钱全给他。他说把我老爸的像跟毛主席像换一个啊，那这个时候换不了啊，就是开个玩笑，就是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这个旗帜是不能放的啊。尽管走的不是毛主席路线，还是要他，因为中华民族现在的状况还需要他来凝聚在一起。他是什么？他是地上神啊，所以还得盖好。到了1980年以后，好了，改过来了。他也不批判毛泽东，但是把毛泽东的路线统统改过来。怎么改啊？就唯物主义改了一个字，叫唯利主义。口号也变了，谁受穷谁苦穷，谁发财谁英雄，记得不记得？这个人民的报头版登这个消息，那个时候我们在大学里看到都非常非常吃惊啊！哇，一夜之间就是发财为主，谁发财谁英雄，谁受穷谁苦穷。好了，现在是假冒伪劣通通开始说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的，锦江改要开始，福建省的锦江改要，山东省的叫做皮糟皮糟粉皮那个啤酒，那个啤酒不是没有那个没有啤酒花吗？放点皮糟粉。那个山西的是一个烧酒里面放砒霜，浓度不够放点砒霜，摇一摇测量出来，哎呦，酒精都灌上来啊，都干净了。那个是不得了，还有工业酒精掺进去，什么都有啊，要发财啊，倒得一塌糊涂。所以呢，十亿人民酒以上，还有一亿人开张，大家全部下来啊！你看，我2006年的时候，我到了青海，到了青海那天正好是过了年节，我住在青海的宾馆里面呢，那个宾馆就对着那个清真寺，哇，那一天清真寺外面的20000多人呢，全部戴了个白帽子，哇的一声，那个塔顶上一喊以后，都趴下来，都说，哎呦，我看到那个很震撼，很震撼，您去看那个麦加朝圣殿了。非常震撼，就下来以后呢，我到下午就找到那个阿公，我就到了那个清真寺里面找到一个阿公，我就跟阿公聊天。我跟他说我是牧师，我想找你聊天啊，他也很友善，跟他聊天。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整个的回族人生活在我们民族当中，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公共欲，一个，他说，我说你们有什么感觉？哎，他说我们没什么感觉。当你们在文化当中造神的时候，我们不认为毛主席是神，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阿公。自己的这个安拉，是不是？他们是伊斯兰教有自己的上帝。当你们是多去下海的时候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回民历来就是做小生意的。他们生意不大，都做小生意的，叫捞捞煎饼啊，做这个奶茶啦，泡泡奶茶啦，就是干这活的啊。所以呢，哎呀，我就现在给我震撼的就是，他们生活在中国，可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信仰的缘故，却没有受到我们整个政治运动的颠簸，心灵非常稳定啊，非常稳定。
这个是很有意思。可是我们看随着社会的政治，一下上一下下，那个几十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心灵状态被这社会风暴啊，现在像 disco 一样上上下下啊，上上下下啊。你说的是现在的股票炒得我心脏受不了，现在你股票心脏受不了，已经前期有训练啊，怎么训练？政治运动就让你受不了了嘛。你今天打到这个，明天又打到那个，昨天说好，今天又坏掉了啊，你已经受不了了啊。所以我们自己没有信仰，就被社会牵着团团转啊，团团转。所以这个时候啊，你说那个时候有信仰还是没有信仰，我们已经有信仰，就是拜佛教，就把人变成神，再把物变成神啊，换了一个人啊。所以改革开放初期一心奉小康，结果呢到了90年代，到了2004年的时候，零二年的时候啊，国家领导才突然发现一波流程不是小康了，变富裕了啊，一不小心钱都一下子多起来了啊！看起来还很小心，到了2002年以后，财富继续爆发，尤其到2010年以后，几乎就是大火啊，就大火，底数也大火。我当初在1990年到1992年的上半年，我被借去搞国家发展规划，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们当时提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的发展的规划大概每年的增长率不能超过10%。啊，不能超过10%，最多10%，结果增长率啪一个大啪劈下来啊，不行，我们一定要不能是跟着西方走，西方的底数很大，1%就很多了，我们不能跟着西方走，我们自己底数比较小，我们百分比较成倍增长，结果就把10%变成8%啊，结果发展实际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停留在8%，只有1年是8%，接下来都是2%，那都是2%，拼命增长啊，拼命增长。所以老邓一乡啊，就真正上推翻了满清，建立了中华民国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国，可是人民穷啊，就是这个好不容易呢，再回到毛泽东否定改革，当然是不行，所以呢，他要报复，但是呢，同时信仰就削弱了啊，所以信仰就削弱了，就是江泽民时代的特点呢，就是物质极大的丰富，信仰空前的衰弱，精神严重错乱，我们现在精神真的是错乱。啊，我跟你们讲几件错的事情。我们的小孩子还唱什么歌？啊，我们小孩子唱的什么歌？我们小孩子唱的是《整杯好料》，只喝我这杯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到了高中就不唱，到了大学都追求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上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一个人的一生啊，短短的十几年当中，我们所经历的是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你说我们会不会错乱？人都错乱了。现在你在社会上，我们主力价值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价值？你们都说说看，没有的，没有的。接下来是什么价值最好？你讲一个价值，既不犯错误又有用。什么价值？人民币的价值。现在我们只剩下一个价值，就是人民币的价值。我们没有人生的价值，我们没有理想的价值，我们没有什么价值都没有，道德价值都没有，就剩下这个。你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所有有识之士，你能够让人不感到忧心吗？你能够让不让人感到焦虑吗？当然是焦虑，一定是这样。我那篇文章呢，我还特别提到，从80年代开始，在中国还发生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一方面拼命在压宗教，打压教会，可是教会呢，雨后春笋般的还在爆发，井喷的发展；一方面拼命抬好人，人一抬就没人，是不是？人到底，人啊人，到以人为本，那怎么样？抬得够高了。越抬人就没有，奇怪了，奇怪，原因是什么？原因还在宗教信仰。我们没有找到我们合乎我们生命本身需求的那个生命之根，所以没有根的果实是不会长久啊，不会长久啊。所以你要问听什么啊？现在共产党都是这样的，因为你是共产党，你问你的支部书记，那我们信什么？看党章去，看党章去，
他不跟你说，说清楚了，看厂商
啊，干什么去？没得说了啊！三个代表了，什么邓小平理论啊，现在又是什么科学发展观啊，等等等等。啊，一个我在山东大学，他们书记也在，我在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你们讲科学发展观，那我要告诉你，这句话不是基督教。哎，他们书记这话怎么讲啊？啊，我说你们想想看，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时间观念？有没有？中国历史没有时间观念的，中国是轮回史。叫三世说轮回，到佛教转进来以后，还不是国家轮回，连个人生命都是轮回，是不是？所以我们严格的说，在时间观念上，我们没有前进倒退，没有发展的过程，没有的。我们每次国家社会不好的时候，我们都往回看，哎呀，你看过去多好，现在怎么这么糟？我们没有前面的，前面的概念是哪里来的？是基督教信仰在这里，从赫林开始。冯友兰开始，他们的历史书接着再开始谈到历史又一性的观念，我们叫显性概念。这个显性概念的历史观，就是基督教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什么一条线，听明白意思吧？所以我们连这个都是从基督教进入，你还要否认基督教可能吗？不可能啊，不可能。我们说发展，请问发展的方向在哪里？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们有空关心一下国家大事，你们突然会发现一个秘密：中国是世界上没有发展概念的国家。我们要今后要成为什么国家，谁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特有意思啊！
为什么呢？因为党内有些人这样想：马克思主义不行了。唯物主义有点虚，重要是不是考虑退一步？信啊，但是信什么教呢？五大宗教，我们来看看啊。首先说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少数民族宗教，但是汉人有意见，他不能吃猪肉，这个问题很严重，是吧？而且呢，还影响到埃文化的出口，不能吃猪肉这个麻烦了，是不是？这个不能信啊。在河北，三年自然战开始。河北的这个有一个地方，他们这个天主教不是这个伊斯兰教徒在一起啊，他没得吃了，结果他们一起祷告，求安拉赦免他们，因为眼睛放着这种猪肉，没领着肉啊，请你原谅我们吃猪肉吧，他唰就吃猪肉了啊。所以河北有一批这个伊斯兰教是吃猪肉啊，但是很多汉人都不能接受这一点。道教行不行？道教也不行。道教神秘兮兮的，怪怪的。道教没法传的，他得道的部分他是躲到深山里去，他在外面的人他是不得道的，他传什么？所以他是不具人情的。其实道教都在深山里面，都神秘兮兮的，所以呢，他就没办法了，你知道吗？天主教也不行，因为跟梵蒂冈有关，联系天主教就叫国中之国了啊，国家里面有国家跟祖先创造反。那就是最后去生下两个宗教是可以对抗一下，那就是基督教和佛教。所以现在国家拼命提倡佛教，就是对抗基督教啊。这个佛教一番比较以后啊，政府部门就认为基督教是不能发展，太厉害了。基督教最厉害的是有组织，你看我们教会每星期要崇拜，每星期五晚上有团契，每星期三有祷告会，崇拜完了我们还有主日学，还学这个学那个，这个是。按照国内讲起，你们的思想根基很牢固啊，很牢固啊，就是我们是生命根基啊，所以呢，基督徒的信心都很强啊，都知道自己什么回事，都知清楚自己信了什么，不糊涂啊。所以像这个耶稣在北京啊，耶稣在中国这些书一起出来以后啊，看了一遍又一遍了，想了想，这个领导想，哎呦，基督教还是不行，那就佛教了。一看现在的佛教的和尚基本上是记不住多少，他们又喝酒又吃肉。啊，我是说了，像那个昨天那个讲的这个，像那个摄影线啊，还带小蜜啊，这个就是很可怕啊，很可怕，还要是第一卧啊，像这些事情，好，一看佛教是一个比较合乎现代干部队伍情况，是不是？吃吃喝喝嘛，搞搞关系嘛，是不是？搞搞关系。有一次我在那个。在无锡啊，无锡这个在开普敦上转了一圈以后，哎，看到一个小庙，还在这个在热闹，然后说去过去看看，看看人家在做这个在做发展，
好，那剩下你两个小伙伴在第一步，哎，我去听。小伙伴说，哎呀，快下班了，这个怎么还来一个人做滑铲？他们小滑铲2000，大滑铲4000啊，你做一下滑铲啊，4000。他们这生意来了，你不能不接是不是？下班了。后来飞那个和尚说，哎呀，你急什么？这才4点多钟嘛，5点就到了。你现在网上有事啊？有啊，我跟人约好，我去奔地啊。奔地什么意思知道吗？你知道这是吧？这和尚怎么这样？我就忍不住说什么说，我说你们和尚这边，他回头看一下，和尚不是人啊。哎呀，我也太郁闷了，我也太郁闷了。这和尚现在很进步啊，这个人啊，很进步啊，真叫做与时俱进啊，啊，与时俱进。所以呢，释迦一下子开了一个什么？开了一个这个佛教大会，而且要把佛教啥中国变成一个佛教大国，啊，佛教大国。哎呀，我一想就郁闷。唐朝的时候出了一个韩愈，韩愈拼命来了一场什么佛法之争，才好不容易把佛教赶走，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区定为儒家文化核心。现在竟然还要把佛教这个佛教大国啊，就和尚简直就是个腐败啊，和尚一塌糊涂。你像这大大的是吧，比牧师肚子大多了。所以呢，企业有没有影响？企业没有影响也要考。现在好处，所以我是跟企业家讲的，我说你们企业啊，做小生意信仰好像关系不大，你做大生意就要靠信仰。你做经理没关系，经理是管理的，但你做董事长你要有信仰。什么叫董事长？董事长有企业的 version。什么叫 virgin？ virgin 要前瞻。什么叫前瞻？事情还没有出来就发现了。这个要靠什么？要靠信心。是不是？所以这一些呢，就不是你小打小闹自己不所完成的了。啊，所以好多现在国内的大企业家，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心灵的不足，底气的不足。他们要找到一个信仰能够支撑他们日常的生意和生活的啊，所以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现在麻烦的就是好坏的标准都没有了，不对啊，没有好坏的标准啊，真的是很可悲啊，啊，真的是很可悲啊。所以价值的判断就是成了什么一个迷糊的东西，因为没有标准。那么什么是标准呢？所以耶稣是标准。所以我是觉得基督教传到中国啊，这个近30几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大复兴啊，实际上是什么？就是救恩临中华，重生者永生啊，基督的救恩临到中华啊。所以呢，现在就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盼望，有活泼的盼望。所以这个信仰呢，我们常常说，好多人就提问题，哎呀，你说一提到基督教信仰，我说无限的问题要提啊，你这份圣经是谁写的？上帝到底有没有？啊，谁是上帝？为什么耶稣是无义的真神？啊，这很多很多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对于有信仰来讲都不是问题，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就像你打开电脑的一个 software 一样，它两个不同的体系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呐、啊，明白了吗？一种语言代表了一种什么？一种知识体系。啊，比如我们一提到那个资本家，马上就是接下来就剥削，就剩余价值，就是造反，就是革命，然后呢就推翻资本主义啊，共产主义，它这个语言系统的链就出来了。你只要一思维紧盯这个链，你这个整个思维和知识就顺着这个语言的一个链呢就转动起来了，是不是？然后呢，一起这个在这个系统当中，宗教鸦片迷惑人、欺骗人啊等等虚假的，怎么出来？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认知系统。认知在世界里有很多系统，你是这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不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你一部分的认知。某一种现象在曾经在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在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个现象，就是马克思资本论所了解的那个认知系统，现在不同。其实马克思剩下的理论也过时了，它不再是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价值论现在已经改成什么？改成科比创新，脑筋急转弯。你看前不久看到吗？一个叫做英特弗瑞一个年轻人，才10几个月的时间，他创造了10亿美金的财富。你怎么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说说他？没法说，可能就是将近几万的人做一年的工作，做不了那么多钱。 他几个小伙子山药出了十八个月赚了十万十亿，他已经突破了马克思的那个语言系统已经不适合这个，可是你还停留在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所形成的思想里面来看待你所不了解的那个系统，你说你能不能得到回答吗？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听明白意思吧？好，接下来，那么认知系统从十九世纪开始的知识论，就哲学者从本体论，价值论者从知识论，知识论就解决社会科学和现象当中的各个联系的系统，我们叫知识论啊。这个知识论是解决性感界的，可是现在我们解决的是什么？是本体界。本体界是什么？本体界是价值、性、无限、上帝、爱。这是什么？这个是词语，却不是概念。你看爱，请问你爱怎么定义啊？数学不好定义啊，数学是数一里的世界啊，简单的说是吧？物理是物质运作的规律啊，都可以。但是爱你怎么定义？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知识。性你怎么定义？你翻开大字典，你看看，没办法写。性我们叫做相信、信任。但是一到信仰，我们就没办法对等，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的语言系统当中，它的存在就让我们走进另外一个系统，那就是信仰。信仰是不解决、不回答这些问题，而恰恰是这些问题无法回答的原因，走进了信仰系统。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啊！中华民族走到今天，
我刚才所说的几乎差不多就把我们那个近代史捋了一遍了，历史。
这个一遍捋下来，你看我们近代史发展到今天，没有一点说明我们笨，我们都很聪明，我们什么事情做错了。可是到了近代，我们有一个悲剧，什么悲剧啊？近代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是顺着别人在走，受他人在摆布，啊，可悲的就是什么？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这些理论家创造的意识形态理论。到了二十世纪，竟然都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思想武器，就是他提供一个说法，我们去为他拼命，是不是这样？马克思学者不是说我们就是冲突上班，我们死了很多人，打死了、饿死了、冤死了，死了很多人啊！所以现在到了我们可以好好想象的时候啊！所以我在国内常常跟他们说啊，我说。我是可以去做哲学教授啊，我也可以回国去从政都可以。但是我自从认识基督以后，成了基督徒以后，我觉得在现今这个时代，大概没有一件事从我来讲啊，超过他，他的价值实在太大。中华民族一直处于这个自我充分的迷茫当中，一个人承认自己笨，尚有可救；一个人不认为自己笨，他没有救。就像骗子一样，骗子专门骗自己聪明的人，一个不聪明的知道我很笨的人，他不在乎是骗。他说：“哎呀，你看这个东西很好啊，你不要说好，我不懂啊，那完了，这个推销员彻底失败啊！你装懂，啊、真的吗？哎，好像是有点像哎，不错不错，完了，你肯定买单，哈哈，是不是？哎呦，他马上就警告一句话：哟，你这个人有眼光，哟，你被他一提高。”钱就增加一些，是吧？不要你这边吃饭啊，就这样啊。真正笨的人他不是会上当啊。我们这个民族可悲的是，很多人是有钱，真的是这样，很可悲啊，很可悲。所以圣经上第一句话就是要谦卑，你一谦卑啊，你就发现真理；你一谦卑啊，你得到一切大的东西。好，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信靠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不光谦卑啊，我们还要有智慧，这个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摆脱蝇头小利，定下眼睛的结构精力，把眼光放在整个人生的追求上，以生命的根基上，把所有的事情放在这个交叉的系统当中来看待，它的意义就开始浮现出来了啊。那个，所以我在啊，教会里面也办啊，到时候再跟弟兄姊妹跟我的朋友啊去做分享。我说精神军师啊，你不为自己想想，还要为孩子想想。 啊，我们的孩子也是很可爱，很需要教育的一代。我不希望中华民族因为独生子女的缘故而沦为二等公民。现在香港，我要因为独生子女，中华民族从此就拔了一个高度。啊，奥运会给我的这个感觉很好。为什么呢？我看海外奥运会啊，能够站出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摇旗呐喊的是谁啊？80后的学生，90后的学生啊，40-50岁以上都没来看的，60岁以上就一句话怎么说啊？哎，其实这些年轻人他有自信，但是脆弱，价值观念不强啊，去扶持他们。现在我们在国内啊，大学生信耶稣的人啊，已经达到17%啊，这个比例很高很高。现在北京啊、上海啊、天津啊、南京啊，大城市的教会到处都是啊。现在是几千人以上的教会，几千人以上家庭教会，我讲的家庭教会啊，已经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了。现在盖的漂亮的教堂啊，在温州啊，在浙江地区，在安徽啊，已经看到那个城市，就四川那个地方啊，盖的漂亮的教堂不输给美国。我们华人教会的教堂都很差的，在美国。我们华人的 house 都不错，教堂不怎么样。应该是说啊，这个教堂不怎么样。哎，国内教堂是不，国内 house 不怎么样，教堂不错啊。所以我对国内还是很有希望啊。所以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终于结束，我们一起来。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凭着自己的大能，借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不能与存留在天上的希冀。因为你们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盼望这个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你们中间还没有得到救恩的人，其实真是不要错过机会。那这个救恩不是我们收贿的福利彩票啊，不是我们实实在在想要的好处，但是它会让你的好处一样都不缺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们真是领受了我们整个民族心灵的故事，是吧？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能够分享从你来的话，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你的救恩领导中华大地。我们也感谢主用你的爱来拯救我们的同胞，我们盼望今天晚上也有这样的救恩领导我们中间还没有得到的，就像你当初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一样。我们求主使这样的怜悯，我们实在感谢主，也保守我们站行的脚步。如果今天晚上有感动的朋友，你可以到会战后，你可以跟我讲，也可以跟其他弟兄姊妹来讲，都可以，我们会为你们做祷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再一起进一步分享。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好，谢谢你们。
好，明天李明牧师还在我们中间，11点钟。